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欢迎欢迎。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解决你们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小问题啊，因为问题到我们这儿都变小问题了，我们会找到专家来替大家来解答的。好，那各位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留言信箱，电话号码是626-689-7199。小六和小六的团队呢，第一时间看到了之后呢，会联络我们的专家的啊。那通常我们看到的问题比较多的呢，有这个保险的问题呀、法律的问题呀、移民的问题呀、报税的问题呀，还有一些健康问题。那当然了，我们也会收到一些可能我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专家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会通过自己的朋友圈啊、身边的资源，尽快为大家找到专家。所以呢，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答呢，可以稍安勿躁，等待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呢，说我们的问题怎么还没有为我们解答呢？那其实呢，在我们往期的节目里呢，已经都为你们解答过了。所以大家呢，可以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啊 ，am1300.com。那在我们的专区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每天的节目都有，而且上面呢有关键字的标题，你可以对照一下哪块领域是你正在问的和正在想知道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精神健康联盟的一位专家，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变得非常的健康。另外呢，还有关于我们这个保险的问题以及园艺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好，那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讲几个好消息啊。就是首先是我们有一档节目忠实的粉丝啊，以前呢只能在我们的电视上看，那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媒体看了，那就是我们的好消息 Good News Grace 的节目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 APP 牛市置顶的专区点击收看。通常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更新的，那看了这个节目呢，我们的心灵将会更加的畅快。另外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啊，我们的航空专家四川航空呢，又新增了一班啊中美之间啊直飞的航班。那从4月7号开始，每周日呢也可以从洛杉矶飞回成都了，也可以从成都飞来洛杉矶，所以他们的航班又多了一条，恭喜恭喜。那以后从4月7号开始，就是每周二、每周五和每周日都有川航中美之间的航班，谢谢。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小刘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点这个生活的小常识啊。那其中呢，有一些这个生活小常识呢，也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听众跟我们分享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说的这个想要保存土豆啊，时间久一点不要发芽，那是什么小方法呢？就是啊，在里面呢可以放上几个苹果，土豆发芽的时间就会比较的慢了啊。那今天又有几个热心的观众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平时在吃东西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听。那如果你有生活中的小妙招呢，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嗯，这个小妙招在哪儿呢？在我的这个文档里面，打开的有点慢，气死我了。好，接着说啊，有朋友说这个茄子和胡萝卜的保鲜应该怎么办呢？茄子呢，放置时间长了之后啊，会容易变蔫啊，色泽也会变得不好看，而且会影响口感。所以呢，在保存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保持水分。所以呢，这位朋友的具体做法呢，是在放入冷藏室之前呢，先用保鲜膜把茄子给包裹好，这样呢，就可以防止茄子它本身的水分流失了。好，很多的小朋友要为了眼睛好嘛，就是要多吃胡萝卜嘛。胡萝卜呢，哎，恰恰是非常忌水的，它沾水呢就容易变质，所以呢，应该把胡萝卜保鲜的方式呢，就是擦干水分，用保鲜袋包好之后再冷藏。若是带土的胡萝卜呢，应该用旧报纸包好，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好，还有很多我们的华人朋友呢，喜欢吃番薯嘛，就是我们的 sweet potato 红薯啊。红薯切记一定要保持它的温度比较高啊，它因为它是很怕低温的，不适宜冷藏保存。所以呢，红薯买回家之后，其实可以不用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秋冬季节呢，可以用旧报纸包好，放在纸箱内就可以了，也可以避寒，可以长期保存。好，还有关于这个生菜啊，生菜一定是我们经常碰到最容易坏的这个做沙拉的食物了。那生菜呢，最好不要直接放进冰箱，应该先把生菜表面的水滴风干， 然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啊将生菜包裹好，装进袋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保存，或者在冰箱的保鲜盒里面垫一层纸巾啊，可以吸收生菜本来的潮气，延长生菜保鲜的时间。好，还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妙招，就是如何辨别真的蜂蜜和假的蜂蜜啊，还有假的蜂蜜吗？我不知道哦。不过他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对于出现结晶的蜂蜜呢，可以拿手去捏一捏啊，如果是沾手的发黏的，哎，这个就是真的蜂蜜。那有一些加了糖的不是纯的蜂蜜呢，它结晶的部分呢用手捏一捏呢，打开之后是一颗一颗的颗粒，感觉有点硌手啊，而且呢没有那么黏，那那种呢就是不是100%的纯蜂蜜了。对于这个液体蜂蜜呢，就可以滴一滴在这个我们的纸巾上啊，然后呢如果它溢开了，就说明这个蜂蜜中的含水量比较高。不过当然了，在我们美国的超市呢，其实可以把它这个瓶子打开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ingredients 里面有没有写着它没有加水啊，或者是100% pure 的纯蜂蜜，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好的，那如何搜到我们的华语电视呢？还有一个好的方法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客观你看，客观你看在很多的这个平台里都有啊， Apple TV 啊， Slim Dish Amazon 啊，这个 Roku 啊都有。所以如果还要打电话来问我说最近怎么18:9看不到了呢，我就会建议你说用自己的网络电视去下载客观你看，它的下载方法就是四个字母 KGNK 就可以了。好，说了那么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解决各位的问题。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我帮您让我帮您的天宁保险的张先生，因为最近我们关于这个保险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第一道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呢他的工作是在网上做小物件的代购啊，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呢其实跟他有做了几单生意有关，所以是高低不一定的。那每年报税的时候呢都会有补税的问题，他和他同业朋友呢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买健保。哦，真的吗？他的朋友给他一个建议，他说买健保不必看收入，只需要看年纪就可以给固定的保费的补助款一清二楚，童叟无欺，还叫给我两个成语啊。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交给我们天宁保险的张先生来替我们解答了，赶快来连线一下。嗨，张先生你好。
哎，溜溜球你好，大家好。
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可以不看收入只看年纪吗？我倒蛮想这样的。
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建议。老实讲，我们从实质面来说，这个奥巴马健保呢设计的并不是很公平。
嗯，
因为呢，收入看收入决定你的这个补助款有多少。
嗯，
那收入可以调整嘛？对不对？我们讲说有很多人收入，他说你告诉我我收入该多少，我就可以有这么好的收入，他可以调整的。
嗯，
那这个就不公平嘛，
有点。
哎，所以呢，有的人像这位朋友说，他说为什么不改成看年纪高低就可以有固定的保费补助款？那不就很简单吗？
嗯，
我说你的思维跟政府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正好不一样。
哎，不一样的，我说你的。肯定政府不会采纳的，哎，你晓得为什么？因为弄得太简单的话，政府怎么会养那么多职员啊？
哦，真的是这个原因呢、啊。
好，
他需要很多的精算师啊。嗯，对。
好，我们说这个收入呢，那你在过去的十年，奥巴马健保已经跑了十年了。
嗯，
那你唯一要晓得的是，你如何去避免白卡？
嗯。
哎，好不好？
喜欢白卡。
哎，这个白卡呢，对成年人来讲不好用。
对。
哎，只有小孩的白卡还不错。所以呢，你有很多的关键呢，你要了解自己，要明白怎么样真的做到量身定做的健保，也就是补助款高低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够实质帮助你身体看病的需要的保险，
又是另外一回事。
哎，好不好？
好的 ，OK， 那你知道了啊。所以你这个想法呢，跟政府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参保的话，作为你这样小企业的这个 small business 呢，还是可以找一个好的经纪人帮你来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计划。而且如果你的收入符合条件的话，还是可以拿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补助，并且拿到好的计划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网上的留言啊，这个朋友呢，他是单身，他在德州开了一家足浴店。在德州，每年呢有2到3个月是在加州的，但是呢在加州登记的公司，所以每年是在加州报税的。那这样他收入呢会在1040上面有 AGI 的收入，想问一下会不会啊？会不会？还有这样收入会在1040上有 AGI 的收入吗？并且他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在加州买健保？他在加州报税。
这个呢，我相信也有不少的朋友是在外地工作，
对，
而他的家是在洛杉矶或者在加州。我们有一个客人呢，是他是在这个德州的北边，也是做了一个小的这个怎么讲肉铺吧。他说他专门卖好的高档的这个牛肉，
让人爱吃肉。
哎，他也是开一家店。那问题呢是这里，当然我稍微代表一下会计师做一些关于收入的回答。也就是1040表呢是联邦的税表，那联邦税表当然涵盖了美国全美国50个州的收入嘛。哎，我们做奥巴马健保是要看联邦的报税表的。那问题是他说他在加州的公司登记的是公司，对不
对？
对，好，那公司的形态呢基本上大概有4种。那不是这个4种每一种都可以符合1040的 AGI 的收入的。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要晓得他的成立的公司是不是 C 公司，这个就没有1040的这个 AGI 收入了。
OK，
那他要 S 公司或者是LLC 公司，那这两种的公司的收入就会体现在联邦的1040表。然后我们做投保，做健保的投保，我们是看1040表的第11行。AGI 的收入
哦，所以是要看的。那他还得先看一下自己的公司的属性是什么。
对，你公司成立的时候，你的咨询会计师，你咨询你的律师，你的决定会决定的会改变很多事情的。所以成立公司不要好像成立错了，不好，不恰当的形式，那对你是不利的。
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公司属性是有 AGI 的收入，但是他是在加州报税的，可是公司的地点就是可以在加州买健保的。
对，你在加州买健保最好买贵的 PPO 的，因为他常常会在德州的足浴店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
这样他就可以在德州也看病。
作为一个稍微方便，因为有一些保险公司我不好讲名字啊，但比较美国主流大的保险公司，他们在德州是有的，是有福利的，
它的网络是有的，可以看的。
有的。所以呢你自己要晓得如何买恰当的到位的保险，那保险经纪就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好的，可以拨打一下我们天宁的电话啊，626-581-2581。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先生又给我们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谢谢你。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天宁的客服电话啊，581-2581，直接说是我们三宝店的听众就可以了。那另外呢，也是可以留言到我们的626-689-7999，把问题详细一点告诉我们。像今天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直接这位朋友可以直接告诉你的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的话，那我们解答的这个就会更加的精准了啊。不过还是建议你找一下我们的这个天宁的保险经纪。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先生，祝您生活愉快，谢谢你，
谢谢。
好，
拜拜，
再见，拜拜。好的，所以保险里面有很多的门道，有很多的猫腻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了，然后不要盲目投保啊。我觉得好的一位经纪人呢，还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小六。 OK，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章节呢是跟我们的精神健康有关的啊，不知道是因为季节的问题，还是大家最近的工作压力或者家庭压力比较大啊，有很多的听众呢都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听众呢就像我们诉说，他说他最近呢觉得有一些郁闷啊，听说心理专家在这方面的领域呢是很专业很广泛的，想知道如果他心里有一些郁闷，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寻找心理治疗师呢？哎，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现代社会大家都已经慢慢的意识到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都是相当的重要的，所以呢在我们顾好自己身体的同时呢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就是来自于我们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项目的经理，我们的 Wendy。 那有请我们的导播把我们的 Wendy 接到我们的线上。 Hello Wendy 你好。
Hello， 您好。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次连线啊，来自我们的专家，谢谢你，谢谢你百忙之中抽空来解答我们听众的问题啊。刚才这道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啊，其中我们一位听众他就是说他最近压力有点大，有点郁闷。那像民众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们通常会如何建议他们去寻找心理治疗师呢？
嗯，对，很好，谢谢。那相信这个问题，大家很多人都有疑惑。那么到底该怎么呢？其实有不同的渠道。那首先呢，我们会问这个人会不会有保险。
嗯，
因为在美国呢，像我们知道啊，每个人都是需要有保险的。那即使你没有私人保险，那政府也有提供低保低收入的红白蓝卡。
嗯，
所以即使你没有 Kaiser Blue Cross Anthem， 你也会有 Medi-Cal， right？ 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呢？如果没有社会安全号的话呢，像政府以及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 县政府，还有这个local 市政府，也是把这些没有保险的人当作是低收入来对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即使就是没有钱去付心理咨询呢，也如果没有保险也没有钱，这个政府也是会有专门的这个非营利组织去接收心理咨询服务的。
明白了，所以其实渠道有很多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健保的情况，那切记不要把心里的郁闷一直憋在心里，其实有很多的渠道说出来，都有很多的社会人士和机构会帮助我们的啊。好，那像这种自己觉得自己有点郁闷，那通常是我们其实华人有的时候不太关注于这个点啊，常常会说哦，那不就是心情不好吗，哎呀就吃一顿或者怎么样就开心了。但如果起初有一点心理的抑郁，或者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疏导的话，这种普遍是已经有心理障碍了吗？还是它只是一个初期？我们应该如何自我判断呢？
那首先呢，我作为一名在这个心理健康领域工作的人士呢，那我当然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名心理咨询师。那即使您现在觉得，即使听众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去沟通心里的这些想法，以及怎么成为更好的人 self improvement， 在我们这个心理咨询也是占很大的。因为一般即使你没有在讲一些困惑的事情，你心理治疗也可以作为改善寻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法，以及锁定目标。所以心理治疗也有这个 positive psychology， 也有积极心理健康的一方面。那就像您刚刚讲的，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病了呢？我自己认为，就是跟我们在这个华人社区做服务那么多年，我觉得华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多多少少去接触一下心理咨询的。因为我们作为移民这个经历呢本身就是有很大的创伤，以及这个继代创伤，一代一代的这种暴力的沟通方式，父母跟孩子啊，或者是长辈跟孩子，老师跟孩子的这种有些时候不健康的这种沟通方式呢，在很多人的这个年少的时候呢都有影响。那么而且这个呢，它不通常是我们意识到的，它很多时候是潜意识里的。比如说是 为什么我讲话跟孩子这么暴躁，为什么我那么容易易怒，其实这都是跟自己的这个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联系的。那么真正讲到 clinically depressed or clinically anxious， 就是我们临床判断为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的，就是两个星期持续的感觉到沮丧、失望、没有精力、打不起精神、难过、想哭，或者是吃很少的东西，食欲有变化，那么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抑郁症。那焦虑呢，就是坐立不安，然后胸口闷，呼吸不正常，然后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然后脑子里面这个思维非常坏，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直在想，然后记忆力不集中，然后非常容易被思维被打断，那这就是典型的焦虑症的一些状态。那持续两个星期都没有改善的话，那就是时候去看心理医生了，因为这说明你的症状已经到中度或者是以及更严重的情况下了。
明白了，两个星期是判断自己是不是临床上得了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审一下。好，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啊，有一位网络上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他尝试去找心理学的专家，但是发现呢，其实其中的类别有很多，比如说他提到的 LMFT 还有 LCSW，包括心理学家以及精神科医生，他想问一下这四种医生到底是如何去归纳，如何去分类，到底有什么不同，他想知道之间的差异。
对对，那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在美国呢，这个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这个执照有分很不同类，有时候会觉得有点 confusing， 有点难分辨。那首先呢， psychiatrist是开药的精神科医生，那这些医生呢是要医学院毕业的，要是美国正规的医学院毕业了以后，他才能到这个精神科去工作。那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这个精神科医生有时候一个小时可能要1000块或者是更多。如果是没有保险去报销的话，私人付钱的话可能1000块或更多。那 psychologist 跟 psychiatrist 不同的呢，是 psychologist 他的主要工作是 talk therapy， 他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心理治疗，就是跟你面对面的沟通一个小时，然后你把你的这些症状告诉他，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诊断。那 psychologist 心理医生跟这个心理咨询师又有什么不同呢？那 psychologist 的这个学位呢是博士毕业的，所以他跟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 training 以及这个知识呢相比又更加的广泛。所以如果是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呢，如果您觉得这个找学历以及经验比较高会让你更放心的话呢，那找 psychologist 说不定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向，因为相对来说呢，他们在校的时间比这个LMFT 跟 LCSW 这个常见的心理咨询师的这个学历要高。那 LMFT 的它是 Licensed Marriage Family Therapist 的简称，还有 LCSW 它是 Licensed Clinical Social Worker 的简称。那这两种呢又是在美国非常常见的心理健康咨询师的执照。那这些呢是硕士毕业的，他通常是2到3年的学习知识，然后之后呢有3000个小时在医院呢或者是私人诊所问诊。那这两种执照呢虽然不同，但是他们这个治疗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traditional 传统的 talk therapy， 45到50分钟的。那为什么这个执照的名称不同呢？它的不同就在于它在校学习的这个理论导向不同。那 LMFT 它学习的是一个人的这个家庭因素以及他的成长环境以及这个家庭的分配是怎么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的，而 LCSW 是属于临床社工，他学习是根据社会的阶层、社会风向以及社会资源去怎么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 LCSW 呢，他可能会更注重社会里的不平等啊，比如种族歧视以及这个低收入和低学历带给人带来的困扰。那 LMST 它更注重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来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那你们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是怎么样的一个联盟，可以给到大家什么样的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呢？
好，谢谢。那我们的这个非营利机构呢的program and services 的服务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是由政府拨款来支持我们的项目的。那我们没有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在我们的机构工作。不过呢，我们所有的 volunteer、所有的志愿者以及staff member 以及工作人员呢，大部分都是自己有同样经历的，都是有心理健康挑战或者是有心理疾病的同辈。所以我们又反过来回馈社会，所以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呢，比如说是有暖线支持，如果有朋友就是有一些这个心理困扰啊，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暖线。我们是每天周一到周天，周一到周日早上9点到晚上9点，然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008818502，然后这个电话是18008818502。
好的，再次感谢来自我们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的项目经理我们的郭小姐，再次感谢。暖健热线如果大家有任何困扰的话，就是不要害羞，可以跟我们曾经有过同样经历的朋友好好的聊一聊，或许我们可以快乐的走出我们心里的黑洞。好，再次感谢我们的 Wendy， 谢谢你的参与，以后还有相关的问题可能还要再请教你哦，也祝福你们的联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再见。好的，看来心理健康啊里面有很多的门道，那在这里呢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组祝所有的听众都要有一颗健康又快乐的心理。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花花草草的问题了啊，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就是我们的好同事，我们拈花惹草的园艺达人，我们的好朋友花哥。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我们呢都有定期的施肥，来自我们的留言电话的一条留言，但为什么我们家绿色的植物叶子边缘呢还是会渐渐的变成黄褐色？我也是，我们家也是这样啊，甚至呢还会出现斑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个植物生病了吗？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好，赶快有请我们的导播连线我们的花哥。 Hello 花哥你好。
你好，刘六兄你好。
欢迎您在忙啊，刚才估计你还在
上
春天吧。
是
在领钱，导播说。好吗？
是
那第一个问题，
对，我也听到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你刚刚说是你有这个问题，听众观众有这个问题啊，我也有这个问题哈。那基本上哈，植物的叶子是对植物很重要，因为叶子是来行光合作用。植物除了从根部吸收养分、水分以外，它从太阳光，它把从太阳光里面要来行光合作用，才可以给自己有那个足够的碳和化合物，让它植物叶子树根树杆的长得好，所以叶子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哈。但是常常没有错，就会看到叶子怎么变黄呢？各位听众讲说它有放肥料，对，我也放肥料，叶子还是会黄哈。那是不是生病？也有可能哈。那基本上我大很快的分析一下，因为植物的叶子变黄哈，原因很多种哈。其实在冬天还有夏天哈，很容易看到就是叶子的边缘就开始变成褐色，然后慢慢干掉变脆掉了哈，那就是可能冬天太冷了，夏天太热了，这个是有时候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哈。 那另外很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对，我们有四回，我们有放鸡粪、放牛粪，但是植物叶子变黄，它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它缺乏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所以甚至以前我们在教园艺的时候说，哎呀，如果你的果树叶子变黄你要怎么办，哎，那我就说你可以去大卖场 Home Depot Lowe's 或者一些那个农产品的那个 Farmer Supply 的店去买什么植物用的微量元素的，就是微量元素，特别是买铜跟锌啊，铜跟锌就是它是微量的金属，但是这些微量元素，另外还有硫啦，还有硼啦，还有钙啦，就是说植物它要长得好，它的叶子要保持健康，它需要这些微量的元素哈。所以说，那我们不是专家，所以我想说跟一般的我们这个喜欢园艺的听众朋友建议，就是说除了你的固定的施肥以外，鸡肥鸡粪以外，不同的有机肥料你常常使用的话，那你这些有机的肥料可以带给植物不同的微量元素，那这样植物的叶子要变黄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很多，或者就慢慢的新的叶子都变绿色的很漂亮哈。所以说养料够，植物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够的话，就会比较不容易有这种叶子变黄的现象。
嗯，好，那这位朋友可以听花哥的话啊，到 Home Depot 买点微量元素，给你们家可爱的植物补补啊。OK，
对，就是使用不同的肥料，不同种的肥料，不要只用一种肥料，那就可能就永远的缺乏微量元素啊。那我会混着用，
营养要均衡，就跟养小孩一样。
是。
好的，第二个问题，前阵子不是在我们那个华人区 San Gabriel 附近有发生冰雹吗？然后这边我们有位听众留言说，冰雹把他们家的花园给破坏了，他想问一下，冰雹破坏之后我的花园还会恢复吗？被冰雹破坏的健康植物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看来这次真的有点强啊。华哥，
是的，这个冰泡的问题哈，那当然会产生冰泡，基本上是大概我们如果说是南加州的话，大概是气温大概是32度是冰点嘛哈，如果是32度的话可能就要准备下雪了哈。那通常冰泡产生的时候大概是32度到35、36度哈，就是接近冰点，但是还不到冰点哈，但是因为也是气候寒冷，那刚好又是有湿度，就是大气当中有湿度，所以它就大气的自然现象，它就会制造这个冰泡，然后就降下来。那通常冰泡有大有小嘛，我想听众朋友可能这么多年总是有看过几次冰泡哈。
对，
那冰泡如果不小心不幸的比较大力一点，把我们的植物哈打伤，叶子打破，甚至小苗把它打歪哈，都有可能哈。那我想说要赶快通常冰泡大概是几分钟就结束哈，不会冰泡下一个钟头的哈。结束后，等气温稍微恢复时，看倒下的小苗啦、果苗啦，你把它扶正，通常是都可以恢复的哈。那打掉的叶子，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哈。但是只要那个继续气候恢复温暖，气候温暖的话，它就会新的叶长出来。它会继续的成长哈，所以并不会说冰泡把你所有的植物都打死掉啦，除非是继续的气候寒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哈。那我想说冰泡不要担心，冰泡发生的几率也不是很大哈。那可以恢复植物的健康，可以恢复的。
嗯，好，我们追问一个问题啊，网上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他每年夏天呢，他的后院都会闹这个flea，就是跳蚤。他听说好像种一些植物可以把跳蚤赶走，想问一下发哥啊，花哥有什么植物可以选择？
其实哈，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跳蚤怎么来，就是 在后院的野生动物，哦，甚至说家自己家的狗猫，如果没有保持卫生干净的话，有可能都有跳蚤哈。野生动物啦，那负鼠啦，哦，那个野猫啦，都会有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后院杂草丛生，常常潮湿，或者你浇水常常是下午晚上才浇水，这样这些跳蚤啦都容易在那个地方继续繁殖啦，所以重点是说要用种什么植物，这个听众的朋友在问种什么植物可以防止跳蚤哈，有防止蚊虫的啦，防止这些小昆虫的植物，但是我个人觉得说我们不可能整个院子都种这些植物嘛哈，所以可能效果不会很好啦哈，重点就是保持院子的干净啊，如果有什么都野生动物能把它捕抓啦赶走啦哈，那这样的话就会减少这个跳蚤的来哈，那保持干净，来重点还是提醒听众朋友浇水尽量在早上7点8点太阳出来前浇水是最卫生、最环保也最好的园艺的浇水的时间哈，所以注意一下，这样应该可以帮忙哈，可以帮忙减少这些昆虫的问题。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园艺达人花哥，请大家多多锁定花哥的拈花惹草的节目，谢谢你花哥，祝你
好
哥，
谢谢，好，下次见，拜
拜。
拜
拜好啊，看来呢，所以这个浇水的时间还有讲究，所以如果大家是半夜三更浇水的，第一可能会吵醒别人，第二呢就是也不健康，所以可以把家里的那个的 water system 去调整一下啊，早上7、8点钟是最好的。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边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专家。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双休日的时间呢可以这个留言到我们的626-689-7199626-689-7199留言电话。那想要听重播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am1300.com 听重播，也可以去我们的 YouTube 上啊找到我们自己的频道 SINOLA SINOLA，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重播节目啊，不光是我们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有。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牛电视啊，还有下载我们这个网络电视当中的客观你看，那有这两个平台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节目了，同时也可以点播，非常的好用。那慢慢我们要把收视习惯啊，从传统的天线的这种收视习惯改到网络上，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好，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的口号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我们下周早上10点不见不散，拜拜。